弟兄姐妹们早安，
早安。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约翰福音，今天的题目是神的羔羊。其实我想可能更好的题目应该是叫做认识神的羔羊，但是已经发出去了，来不及修改。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经文它其实是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一个见证，他的见证的内容就包括了他对基督的认识和他如何认识基督的。所以今天的核心其实是认识基督。然后我发现我们西双桥分会今年的主题叫做认识基督，遵行主道，茁壮成长。第一个是认识基督，正好和我们今天的经文其实是对上了。今天的经文再跟大家重复一遍，是讲的施洗约翰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和他是如何认识主耶稣基督的。首先呢，施洗约翰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在经文里表现出来了，包括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今天的题目，神的羔羊。第二个部分呢，实际上是他认识到了主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人，而且是神。这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该有的对于主耶稣基督认识最基本的。我们西双桥分会主题从认识基督开始，这是非常正确的。为什么呢？你我信靠主，你我来教会的目的，我们的信仰的出发点是什么？认识基督。我们的信仰的终点是什么？还是认识基督。因为认识基督贯穿了我们的整个的信仰，因为神自己说话，主耶稣基督自己说话，认识基督就是永生，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就是约翰福音的教导。所以我们要认识基督，不认识基督的话，你天天来教会干嘛来了？花那么多的路费，还冒着感染的危险，还要施以奉献，你干嘛来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认识基督，建立跟基督的关系，成为他的门徒，遵行他的道，在他里面有新的生命，是一个茁壮成长的新的生命。这是我们信仰的目的，这是我们信仰的开始，这是我们信仰的终点，这贯穿了我们整个的信仰，这也是施洗约翰所要教导我们的。今天他首先为主耶稣基督做了见证，在约翰福音里他就是反复的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使命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把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救世主证明给，显明给以色列人看。虽然过了2000年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使命跟施洗约翰的使命很像又不一样，很像是都是为基督做见证。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比他还高一点，他只是向以色列人为基督做见证，把基督显明给以色列人看，而我们呢，是要把基督显明给万国万族的人看。施洗约翰好厉害，但是在天国里最小的都比他大，所以我们的使命是继承他的使命，我们的使命甚至高过施洗约翰的使命，就是要把这位基督去显明给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是要显明给万国万族万邦的人看。这是神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呼召和我们的使命，告诉他们基督是谁，基督是什么样一位人，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认识基督你就有永生，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像施洗约翰一样甚至高过他。施洗约翰今天为主耶稣基督做的见证核心呢，一开始就是见证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的罪的。这个说法听说过没有？ 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很核心的教导，主耶稣基督是除罪羔羊。但是各位熟读圣经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直接写耶稣基督是除罪羔羊其实很少出现。圣经当中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反复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羔羊。但是除了启示录以外，你看别的地方其实很少用这个称呼去称呼主耶稣基督，而把羔羊跟除罪联系在一起又更少。这是一个很核心的教导，贯穿了新旧约全书，但是直接这么说的并不多。我们看施洗约翰就是有大福分的，他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我们发现特别的深。他今天给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两条，我们刚刚提到过嘛，一个是主耶稣基督是除罪的羔羊，还有一个实际上是证明表明主耶稣基督是超越时间的具有神性的神，这都是超越那个时代的认识。约翰福音呢，跟前面那三卷福音书，我们叫福类福音书，有一点不一样的。约翰福音当中对于基督是神，对于他有神性的认识比前面三卷福音书要高，而这个认识呢，即使在施洗约翰的见证当中也表明出来，他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认识真是超深。首先是除罪的羔羊，大家说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是羔羊呢？圣经当中啊，他经常会打很多的比喻。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实际上他不是羊。说主耶稣基督是羊，其实是一个什么？是比喻，让我们去更深的认识神。我觉得圣经是神写的书嘛，很有智慧，他用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首先呢，以色列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围着羊转，家家都有羊，羊对于他们来说是类似于我们现在手机一般的存在。我们现在没有了手机就像没了命似的哈，甚至听到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拿这个手机。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没了羊也跟没命了似的，所以说以色列人呢，他对羊特别的熟悉，羊贯穿了他们日常的生活，是他们最主要的肉还有奶的来源。我们现在喝奶都喝什么奶？牛奶，对不对？圣经当中形容以色列人住那个地方叫做牛奶与蜜之地，我们下意识会以为那是流牛奶的地方，实际上主要指的是山羊奶，牛很贵的，30亩地一头牛，那是一个中产阶级啊，相当于现在有个依靠他在家里有2辆汽车那种感觉。所以说一般人家有没有牛啊，只有地主家才有牛的。也就是说他们说那个奶主要是指的山羊奶，蜜嘛主要是指的那种，我们有没有吃过的伊拉克椰枣？伊拉克椰枣就是中东地方出的一种像枣比枣甜很多的东西，是那种椰枣做成的一种像糖浆一样的东西。牛奶与蜜，那个蜜其实不是指的蜂蜜，蜂蜜也是个极罕见的东西，那个时候没有养蜂的，所谓蜂蜜都是那种野生的蜂蜜，大家可以想一想要弄到野生的蜂蜜有多困难。说的有点远，这个奶是指的羊奶，也就是说羊是贯穿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始终，他们都是喝羊奶长大。另外对于以色列人的属灵生活来说，羊重要不重要？重要。羊是一种洁净的动物，是以色列人用来向神献祭，而特别是在所有跟罪有关的祭，要除罪的那种赎罪祭、赎愆祭的话，特别的强调要流血。而这个血，我们说了，牛太贵了，鸟呢太小了， 比较典型的献了除罪，尤其是除罪日为以色列除罪所献的祭都是羊，羊流出的血洗去了我们的罪，一只无辜没有犯罪完全没有瑕疵的羊，它流出的血为我们赎罪。这是每一个以色列人从幼年开始就有的一个宗教的最基本信仰，跟我们今天的信仰其实是类似的。不过他们说的羊就是什么那个羊，而我们说这个羊是除罪的羔羊主耶稣基督。所以说羊对于以色列人很重要，一提羊他们心目中那所有的概念，那是他们的食物，那也是他们除罪献祭用的，为他们流血的，这就是羊对以色列人。而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他是神为了给我们除罪的羊，他又是一个羔羊。羊跟羔羊有什么区别？羔羊就是小羊的意思。约翰福音这里这是约翰为主做的见证，特别的指主耶稣基督是一只羔羊。羔羊大家不太容易理解，换一个次序，羔羊就是什么羊羔，是一只小小的羔羊。以色列人呢，对于羔羊又有一种不同的认识，他们一提羔羊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的是逾越节。以色列一提羔羊首先会讲到逾越节的羔羊，因为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他们会吃那只羔羊，那只羔羊变成了他们的食物。同样的呢，在逾越节的那一天晚上，那只羔羊又被杀掉，羔羊的血会被抹在门楣上，那要灭人的杀人的天使看到了抹了羊血的门楣，他就会越过去，所以叫做逾越节。该死的是谁？该死的是这一家的长子，是这一家的人，但是一只无辜的羔羊替他们死了，替他们流出了血，这个血就洗掉了他们的罪。以色列人想到羔羊，特别是神的羔羊，他们会想到逾越节的羔羊。以色列人提到羔羊，他们又会想到以赛亚书53章那里给我们记载的另外一只羔羊。以赛亚书53章的6节到7节是我们应该非常熟悉的旧约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斩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羔羊，特别是今天这个羔羊的词会让他们想到逾越节的羔羊，也会让他们想到以赛亚书53章这里的羔羊。羔羊跟羊有什么区别？刚刚说过了，羔羊是什么？小羊。养过羊的，我们养过羊哈，看别人养过羊，应该知道羊其实大了之后挺厉害的。那公山羊大了，长了脚之后挺凶的。很多农村长大的孩子小时候都可能都被羊顶过。公羊还是挺凶的，挺厉害的。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羊，但是圣经当中特别指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日语叫做阿托胎踢啊，压倒性的多数是指主耶稣基督是羔羊，羊羔。为什么？因为羔羊像我们刚才读过以赛亚书那种全然的柔顺，全无攻击性，真正的无辜。公羊肯定都不无辜了，顶过不少人，顶过的羊就更多了。羔羊呢，刚刚出生的羊羔呢，那是真正的无辜， 没有任何的罪，没有罪行，没有罪疚，那是真正无辜完全的，他又是完全柔顺的。然后呢，他被牵到宰杀之地的时候都不喊，都不叫。我们天天公羊试试，那感觉都很不一样的。所以说刚才以赛亚书的经文，我觉得有一个对比很明显，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这些罪人像羊，这里的羊是大羊的意思，虽然很糊涂，虽然没什么力量，但是挺把自己当回事的，因为头上长了角，虽然走迷路不聪明，还挺把自己当回事。而主耶稣基督呢，和我们这些走迷的大人相比，他更是一个完全无辜的小小的羊羔。主耶稣基督那个羔羊的形象就很对应于他第一次降临圣诞的时候，让一个无辜的婴儿来到世上的那种情况。他是一只无辜的羔羊，虽然看着很小很柔弱，但是他的目的是来除去我们的罪，而且不单单是我们的罪，用约翰福音这里的话说是除去世人罪孽。世人原来实际上是世界的意思，全世界，神整个的创造，这个宇宙的所有的罪，我们看简直无边了。就咱们在座的这几十个人，如果我们细数我们犯过的罪，恐怕能把这个楼都压塌了。你想想全世界世人所犯的罪有多少。这只羊羔虽然小，但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来自于神，他就是神，他很无辜的来到这个世界，又要用他自己的血，用他最柔弱最软弱的那一面来除去我们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整个那个过程，他被鞭打的时候也不还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是完全无罪的一只羔羊，用人眼中的软弱来除去了全世界所有人的罪，包括你我的罪。我们看施洗约翰，他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一下子就是认识到了主耶稣基督他对于我们的拯救，他的属性当中对于我们来说最本质最有用的一面，他是除罪的羔羊。他再厉害，他再高再大，如果他不除去我们的罪的话，跟你我有什么关系？日本首相叫什么？菅义理。他不是特别厉害啊，但是在日本上很厉害的，跟你我有什么关系？他再厉害跟你我有什么关系？美国的川普曾经很厉害，跟你我有什么关系？他不是救世主。这个人可以很高很大很厉害，但是如果他没办法除去我们的罪，他没办法拯救我们的话，他跟你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所以说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第一个，他是一个除罪的羔羊。这里说明了主耶稣基督尤其是当时那种极其软弱无助的形象，但是在表面的软弱和无助无辜之后，他会除去我们所有人的罪，好像逾越节的羔羊，好像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位除罪的羔羊。这是施洗约翰对主耶稣基督的第一个认识。而第二个认识呢，听着没有什么，其实又是一个跨时代的认识。施洗约翰说在第三十节，他见证主耶稣基督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这句话有点绕嘴，大家有没有细细的思考过这句话的含义？有没有觉得有一点不合逻辑？他比我后到了，但其实他比我先到，因为他本来就比我先到， 大家还不是听得特别清楚哈、哦。他虽然是十点钟来的，我是九点钟来的，但是他十点钟来的却比我九点钟来的先到，因为他本来就比我先到。变了不变了？这句话矛盾的，在时间上完全是矛盾的。施洗约翰和主耶稣基督从年龄上谁大？我看了路加福音就知道，至少大半年。施洗约翰先生的，主耶稣基督呢后生的，这是年龄。事业呢？事业上他俩谁在先呢？施洗约翰在先，他俩都挺喜欢施洗的。谁先施洗的？施洗约翰，看人的名字，施洗约翰。而且以前提醒过弟兄姐妹，施洗约翰给主耶稣基督施的洗。中国人、日本人都很讲究辈分。以前考科举的时候，一年中的进士，一年中的举人，那关系很好。然后呢，人家比你先中举一年，哪怕比你小十岁，人家是什么先辈，一辈子你要尊重人家。还有一个，你考举人、考进士的时候，人家是主持的老师、监考老师，那叫什么关系？那是一辈子像父亲一样的关系。你们看看清朝时候的小说就知道，你叫作诗，虽然你们以前你都不认识他，就是个监考，他给你监考的那个作诗啊，是你一辈子的恩师，压你头。我们教会内部呢，谁给你施洗的很重要的。啊，我是那个姜牧师给我施洗，啊，我是谢牧师给我施洗的。虽然谢牧师比姜牧师小一些，但是我来教会比你早很多的。熟悉会比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尤其是你如果是全职的传道人的话，给你施洗是某某名目，然后给你施洗的是个不知名的牧师，感觉是不一样的。实际上谁施的洗一点都不重要，哪怕他是个异端给你施的洗，如果在施洗的时候是奉三位一体真神的名给你施洗的，这个施洗一样有效。哪怕是使徒给你施的洗，你后来不信了，一样下地狱。但是我们人很讲究这个。施洗约翰不但年龄大、事业早，他是给主耶稣基督施洗的。从各方面讲，他都是早到的、早生的、早洗的。但是他说那一位在我后面了，他实际上比我更早，因为他本来就比我早。这里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看的矛盾的话语，但是这里实际上是在见证耶稣基督是超越时间。什么叫超越时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是这个意思。他是超越时间的，他是超越受造物的。他跟我们所有受造物不一样，他是神，他是创造时间、创造空间的。这里一句很矛盾的话，其实是表明了主耶稣基督的神性，表明他是一位超越时间、创造时间的神。这句话如果我们还不是特别了解的话，还有一句话也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其实起到了效果是类似的，那句话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说的。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大家听明白了吗？不知道你们听明白没听明白，反正在场的犹太人听得非常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反应告诉我们他们听明白了。他们什么反应？他们拿起石头来要把耶稣基督打死。为什么？因为这句话耶稣基督等于是在告诉他们， 我是超越时间的，我是神。英语这里是 before Abraham was, I am。稍微懂一点点英语的人都知道不合语法。I am 是什么时代？现在时。亚伯拉罕 were 什么时代？过去时。过去时之前怎么变成现在时了？合不合时代？其实日语也有时代的，也不合时代。这里不合时代，不合逻辑。为什么可以不合时态不合逻辑呢？因为它是超越时间的，时间对它无效。而且这里它原来不是就有了我什么我是。犹太人那时候很忌讳说我是，为什么说我是几乎就等于说我是神。使徒约翰在这里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在那个时期是超越性的，主耶稣基督自己的门徒到最后都可能还没搞明白这一点，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就已经认识到耶稣是神，他是超越时间的。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吧，那个时候他们生活在希腊文化之中，希腊文化的时候特别区别两个词，什么词呢？一个叫做成为，一个叫做是。大家说成为和是有什么区别？成为的意思你本来不是，现在是的，叫做成为。这里一有个过程，二有一个变化。你以前没有老公，你现在有老公，你成为一个新娘，强调的是变化。这里说亚伯拉罕的哈，亚伯拉罕用的是成为，为什么呢？亚伯拉罕没办法是是，亚伯拉罕只能成为。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出生的前一年还没有亚伯拉罕，有一天出生了，成为了亚伯拉罕。你我都是成为。你哪年出生的？在那前一年的时候没有你，有一年呢，有了你，这叫做成为。严格来说，所有的受造物都是什么？成为。从前有太阳吗？没有，有一天成为太阳。从前有地球吗？没有，有一天成为地球。所有的受造物都是成为，但是只有神是始。我是王瑞，我过去是王瑞，我现在是王瑞，我以后还是王瑞，死了以后就变成灰了。但是神呢？他过去是神，现在是神，他永远是神，他没有开始，他没有结束，他就是开始，他就是结束，他是阿尔法，他就是 Omega， 这就是神。所以说特别强调这个是，这里的是，我是，我是，都是对应的耶稣基督，都是对应神。我们上次讲的施洗约翰，他反复讲的都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而我是呢都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所以约翰福音特别的有很清楚的表明了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如果我们只看福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的话，耶稣基督的神性表达的很不清楚，但是我们看约翰福音几乎从第一句话开始，开出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开始就是表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当着犹太人面前说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那些犹太人知道他的意思。施洗约翰在这里他说的话其实是完全一个意思，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就在我以前。这就是我们的主，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神，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说施洗约翰在这里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说的话不多，但是却表明了他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非常的清楚明白，而且是直指主耶稣基督的核心本质，那些肉眼没办法 第一眼就看道的核心和本质。施洗约翰认识不认识？了解不了解？了解。而且他敢当面见证耶稣，很危险的。主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话是冒着生命危险说的。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同样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他后来真的为此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这是生命的见证，见证了他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是最深的认识，是直到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还在挣扎的认识。好多的教会人今天还不相信基督是神。有谁在什么地方讲到说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把那教会人吓得以后都不敢请他了。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就是那位神。耶和华是三位一体真神共用的名字，我是我是，他就是那位神。这是我们大胆的认识，这是圣经的教导。耶稣基督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又是什么？又是神。他是跟天父跟圣灵完全是同质同尊同荣，创造世界的主，创造世界的神。这个世界是借着他创造的，这个世界又是为他创造，这个世界就是他创造的。这是我们的神，这是耶稣基督。我们要有这个认识，还要勇敢地把这个认识见证出去。他是全荣的神，他又是那最柔软最柔弱的羔羊，但却是来为除掉世人的罪孽，除掉你我的罪孽。这是施洗约翰对基督的认识。好，那施洗约翰一开始对基督就有这个认识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其实今天经文当中比较重要的是强调施洗约翰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一是需要一个过程，二呢这个认识是需要神自己的帮助，这个认识是一个属灵的认识，是一个超自然的认识，是我们人靠着自己的肉体靠着自己的头脑和眼睛没办法达到的认识。这是施洗约翰又要做的见证。因为今天的经文当中哈，我们讲了是讲施洗约翰对于基督的认识嘛，但是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两次出现了这句话。31节说我先前不认识他，33节又说我先前不认识他。我先前不认识他，我现在认识他了，有没有一个过程？是有的。而且这个过程最核心的最关键的是神，是圣灵的工作，才能够让施洗约翰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首先弟兄姐妹，施洗约翰他从小认识不认识耶稣基督？这个认识的含义稍微改变了一下，他从小知道不知道耶稣基督？这会比较坚决的回答知道。他们是亲戚，说表哥，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具体是，也有可能是表舅表什么的，那个辈分其实是不知道的，只知道他两个妈互相是亲戚。主耶稣基督的母亲是玛利亚，施洗约翰的母亲是伊丽莎伯，伊丽莎伯和玛利亚之间是有关系的，圣经教导我们说他们是亲戚，而且应该是走动比较多比较熟悉的亲戚。因为玛利亚怀孕的时候都跑到犹大去那伊丽莎伯家住了3个月，他们应该是很好的亲戚，所以他俩应该从小就是知道。但是知道跟认识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主耶稣基督出道，后来我们看他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契机是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受洗，圣灵好像鸽子一样落在他的肩上，住在他的身上，然后呢天空中有父神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真正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应该从受洗之后，所以说那之前30年，他受洗大约是30岁， 三十年亲情知道，认识不认识？不认识。我猜我们在教会很多年了，很多人是类似的情况，在教会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知道不知道耶稣基督？可熟了，知道，认识吗？不认识。但是我们看施洗约翰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是除去世人一切罪孽的神的羔羊，而且他是有神性的，超越时间，他就是神。我们来教会多长时间之后才有这个认识的？还是今天以前一直都没有过这个认识，今天以后又会忘掉？很有可能的。这就是人，也就是那之前他知道耶稣基督，自以为跟耶稣基督有亲戚关系，而且很多年了，但是他有没有真正的认识基督呢？没有。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在教会几十年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来教会几年几十年，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基督，跟他没有真正的关系。施洗约翰什么时候才真正的认识基督了？直到有一天神自己出手，是神自己的工作，这是一个超自然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大事件，对于整个救恩史来说是这样，对施洗约翰本人更是这样的。施洗约翰是在神的干预之下，在神超自然的工作之下，他终于真正认识这个他知道了很久的耶稣基督。我们看31节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这就是你我，我们先前认识不认识基督？不认识。但现在我们来做的一切的工作，都是要把它显明给万邦万族万国。32节，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33节，他又重复了一句，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施洗约翰以前跟你我一样不认识基督，他很早就知道基督，但是他不认识基督。他怎么认识基督的？首先就是圣灵的工作。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一样落在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用约翰福音的话说，就住在了他的身上。住和落有区别的，有的时候鸽子也落在我们的身上，不是为了什么好目的，然后你懂了它就飞了。但是圣灵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不走了，父赐给他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他是完全被圣灵充满的，这是圣灵的工作。有很多人会说，那这是圣灵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工作呀，也不是说圣灵在施洗约翰身上的工作呀。但是谁见过圣灵？圣灵是什么？其实神就是灵了。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施洗约翰算老几？他可以看见圣灵，这也是神。我们今天唱的歌有没有唱？开我的眼，开我的耳，开我的心。没有圣灵开你的眼，能看见什么？当年是伊莎的徒弟 吓得魂飞魄散了，完了完了，我们被包围了。先知给他祷告，开他的眼，他就看到耶和华的火车火马在保护他，在我们里面的比他们更多。今天也一样，只有圣灵自己在你身上做工，开你的心，开你的眼，你才能看见他的工作，你才能看见他。使徒约翰从前不认识基督，他知道基督，不认识基督，但是今天他变了，好像主耶稣基督变了，以前没受洗，现在受洗了，但是实在是使徒约翰也变了，他亲眼看到圣灵的工作，看见圣灵像鸽子一样落在了基督的身上，就住在了基督的身上。如果圣灵不做工的话，他什么也看不到。他能认识基督，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自己在那里做工。他又说，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是谁差施洗约翰出去用水施洗的？撒加利亚？不知道撒加利亚吗？他爸？伊丽莎白？他妈？是吗？不是。谁差施洗约翰去施洗的？神。所以这里就是神在说，神跟他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神自己在跟他说话，这是神的话语。我们看到他能够认识基督，真正的认识基督是靠着圣灵的工作，是靠着神自己的话语。而且呢，他有一颗相信的心，他信了神的话。这是每个人认识基督必不可免的，是圣灵在你身上做工，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在你身上做工。而且还有一条，大家别忘了，回到我们今天的第一节，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是谁来找谁？包括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是约翰把耶稣找来了，你参加布道班那两年了，怎么还不受洗呢？我们常干的事儿啊。是施洗约翰去抓耶稣过来吗？没有，耶稣自己去找了他。我们看他怎么认识基督的，圣父圣子圣灵都在这里做工的。圣灵的工作不用说了，圣父的工作，那在天上为耶稣做见证的是谁？圣父。而且呢，是耶稣基督自己来找的他。这是一个典型的认识基督的必不可少的过程。你能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父的话语，是基督自己来找的你。表面上好像是你找基督，实际上呢，是他找的。因为他来到这个地上的目的，就是寻找那些失丧的羊，是他找到了施洗约翰。所以说，弟兄姐妹，今天施洗约翰在这里做了见证，他是见证了他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他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要来除掉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他也见证这位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超越时间空间，他是创造世界的主。他也见证了他自己认识耶稣基督的过程，这是圣灵在他身上做工，这是神自己的话语临到他，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来寻找他，而且找到。你我都一样，我们来教会多少年了？我们来教会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很早就知道耶稣基督，甚至自以为是他的亲戚。 但是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吗？换句话说，你认识耶稣基督是等于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你有没有感受到圣灵对你自己的更新？我们每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是因为有从他那里来的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的眼睛是开的，可以看见神的工作，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你有没有从圣灵那里来的新生命？换句话说，重生了吗？神的话语引导了你吗？神的话语记载在新旧约全书，你再读再看，你相信吗？你听话吗？耶稣基督有没有找到你？还是被你赶走了？就差踹门了，就是不开了。主有没有找到你？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认识到的问题，因为这决定了你认识不认识基督。我们刚才提到过，认识基督是我们信仰的开始，所有没认识基督的人都是假信。认识基督是我们信仰的开始，认识基督也是我们信仰的终点。我们信仰的目的是什么？认识基督，透过他认识神。认识基督就是认识神，认识神就是认识基督，就是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是我们真正的唯一的盼望。你有认识他吗？你知道他是什么？你知道他是神所差来的除掉世人罪孽的羔羊吗？又回到了那个过程，圣灵有没有在你身上做工？你有没有听从神的话语？基督有没有来寻找？所以希望今天的这些主的话语、圣经的话语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一颗新的生命是认识耶稣基督的。我看我们恩惠的主题啊，真是认识基督，遵行主道，茁壮成长，这就是施洗约翰的生命啊。他认识了基督，他遵行神的话语命令，然后他的生命就会成长。你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起伏啊？会啊。施洗约翰后来也有点什么怀疑，对不对？但是最终呢，他用他的生命在见证耶稣基督。希望同样的生命也可以活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我们要活得比他更大，因为在天国里最小的也比他大。好，我们去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感谢你赐下的圣经当中有这么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了解认识你是何等的重要。因为认识那独一的真神，认识他所差下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主啊，你自己做工，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你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做工。主啊，你是你来到这个世上，在寻找每一只失散的羊。主啊，感谢你，愿你的工作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赐给我们一个在圣灵里的新的生命，是认识基督的生命，是遵行主道的生命，是茁壮成长的生命。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